欢迎收听雪球出品的投资第一课，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带你迈出财富第一步。
欢迎继续收听达人故事。今天的雪球达人叫肖志刚，他是雪球的人气用户，前天弘基金投资总监，2017年第14届金牛奖获得者。另外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近期呢，我们的投资第一课会邀请肖志刚作为特别嘉宾，用干货满满的十节课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投资逻辑，请你锁定我们的更新状态，大家一起完成财富滚雪球之路。好，下面继续通过肖志刚的随笔，一起了解基金经理这个职业背后的故事，也一起感受一下一位优秀基金经理的内心世界。基金经理的一天是怎么过的？这是我在天弘基金参加校园招聘的时候，我经常被面前的同学们问到的一个问题。我是这么回答的，作为一名基金经理，每天醒来，你要面对的就是潮水般涌来的家国大事，各种信息。而这个职业就要求一个人能迅速决策，决定买还是卖，买这个还是卖那个。其实呢，基金经理这个职业和很多职业都是相通的，因为大家的日常都是在做决策。如果你是网络大 V， 你需要决策的是帖子转还是不转，转这个还是转那个。如果你是领导者，你需要决策的是项目批还是不批，批这个还是批那个。记得曾经有一位县委书记和我说，在中国没当过县委书记就不算当过官。我说，那基金经理至于金融也是同理的。这话一出口，他就立刻领会了。投资是靠决策，人生也是靠决策。尴尬的地方是，重要的人生决策基本都在年轻的时候完成了。随着我们认知水平与决策水平逐渐提高，人生的路却越走越窄，矛盾与痛苦随之而来。记得2019年的元旦，我搭一辆出租车，司机师傅感慨说，这车轮一滚一滚的，又是一年过去了，啥也没留下。我说，我的工作也有点像，股价上下跳动，一天又一天，这一年就过去了，也不容易看到什么积累。我在抖音上曾经看过各种宏伟的工程，评论里往往会有一些人留言，很自豪地说自己参加过建设。虽然参与这些工程可能很苦很累，也不怎么赚钱，但在这些参与者眼里，自己留下了点东西，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的微信头像从来没换过，这是一架我自己20年前亲手铸造的小飞机。也许再过20年，我不能保证还能用得着这头像，但我一定会记得这架小飞机，依然保留着它。而我却很难保证我还记得自己曾经管理过的基金收益率是多少。就像现在的我再也想不起高考各科分数了。也许不少人就是这样，需要一个具体的存在在上面雕刻自己的岁月。待暮年回首，有物为证，我会说，你看这世界我来过。实实在在的存在总是让人更有安全感。所以和投资对立的存在叫实业，叫实体经济，网络电商的对立面则是实体店。对这个问题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家人先后经营了两家小书店，正好在7月底，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我想着接下来有时间可以趁这个机会再多开几家看得见摸得着的校园实体书店，同时把过去零星撰写的投资心得整理成书，在自己的书店卖自己的书，多好。说老实话，其实我挺喜欢吹牛的，但岗位特殊的原因，身边的大家都学会了沉默，我已经算说得多的了，现在也只敢说一句，主要是希望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吧。关于职业选择，不少人咨询过我这个问题，我从股票投资的角度讲一类相对不错的职业吧，包括基金经理、医生、老师、律师、演艺人员等。这些职业的共同点是，顾客在进行消费决策时，对自己所能得到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一般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他依据的是性价比，但在进行这类特殊消费时，对所能得到的性能是不确定的。比如买了基金却不知道会赚还是会亏，找了医生却不知道能否能治好病，请了老师却对自己能考多少分没有把握，聘请了律师却对最终能否打赢官司没有信心。也就是说，在花钱出去的那一刻，消费者是不知道自己能买到什么样的东西的。在这种不确定性面前，消费者为了提高确定性，能做的就是出尽量高的价格以提高确定性。比如请名医、名师、知名律师、得过金牛奖的基金经理等，这样就能从概率上 改善自己的获得。虽然价格会高一点，但是性能也会更高，性价比也就不低了。涉及这些职业的行业，作为劳方的从业人员与资方谈判议价的能力就变得越来越高。消费者为了提高确定性而额外付出的议价大部分被劳方拿走了，资方更多的就是赚个吆喝，结果就是律师所干脆资方退出，全部由劳方以合伙人形式合作。老师与医生在中国由于体制所困无法市场化，民办医院也普遍不容易赚钱。但你看在国外，医生与老师是非常有地位的职业。国内公募基金有上百家了，但多数后成立的基金公司作为出资方的股东则多数没赚钱。如果扣除老师家、银行系和天弘在外，其他基金公司的盈利合计估计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在选择股票的时候要尽量回避这类上市公司。前两年热炒的民营医院概念、教育概念注定将是一地鸡毛的。影视类公司也有这个问题，在明星面前的议价能力太弱了，这几年出现的替身、抠像拍摄都可以作为注解。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一个人要当老板，最好回避上面提到的几个行业，因为你剥削不了员工。如果要打工，建议选这几个职业，因为老板剥削不了你。学生找工作跟大家找股票一样，关心风口其实大多数时候是错的。像很多人关心的顺丰、春秋、雨虹等上晋升，风口不咋样也没吃亏，但这些企业的增长也会有个头，而且很明显，所以估值也都给不高，因为看不远。过往已经过去，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希望我自己在生活上能多走一些地方，把历史和地理再学好一点。投资上呢，我希望自己继续基于商业模式的理解完善投资思路，并结合自己对商业模式的理解创立一个有价值的投资标的，比如开一家赚钱的书店，但不限于此。是的，我有一个开书店的梦，原本是计划在大学校园，现在受疫情影响，只能先在网上跟大家见面了。目前正在准备最后的小程序，费了不少心血。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产品经理也是件很有趣的事情，跟基金经理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书店上面的书，我会全部采取每天自动降价 1% 的方式，降到大家愿意买为止。当然，第一本书就是我自己写的书了，7月份左右连同书的出版一同推出，试试水，看看大家对这种模式的接受度。大家看完了，也可以拿回到我这个平台来，以同样的方式卖掉。也希望我能择机送给九物组合中的一些持有人，即使不能每人都送一本，我还是建议大家能读一读，对 A 股投资可以有个更清晰的了解。专访编辑问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的微信头像是一个小飞机，这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精工实习的铸造作品，但其实在生活中我的动手能力比较差，曾经我还很认真的想考飞机驾照，但我的汽车驾照在上海前后考了两年，大小路考9次只及格了1次，最后无奈退学了。不过现在我也有11万公里的驾驶里程了，生活中还是要多尝试，尝试自己向往的欣喜的事儿。毕竟生活要不缺梦想。